我们要继续的来看但以理书第九章。今天的经文是但以理书第九章第九到第十四节。主我们的神是怜悯饶恕人的，我们却违背了他，也没有听从耶和华我们神的话，没有遵行他借仆人众先知向我们所陈明的律法。以色列众人都犯了你的律法，偏行不听从你的话，因此在你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倒在我们身上，因我们得罪了神，他使大灾祸临到我们，成就了警戒我们和审判我们官长的话，原来在普天之下未曾行过像这样在耶路撒冷所行的。这一切灾祸临到我们身上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神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所以耶和华留意使这灾祸临到我们身上，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我们并没有听从他的话。主，我们来到你的宝座前，主，我们知道这是最难理解的一卷书，求你光照我们，与我们同在，使我们真实的认识你，如何的按照你的信实和慈爱具体的实现你的圣约，如同在旧约的时期，如同今天在我们身上一样。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你们有没有谁到法国巴黎看过那个罗浮宫？你知道那个罗浮宫是谁？新的罗浮宫那个博物馆是谁设计的？对，是华裔的美人贝聿铭设计。这很奇怪，那个博物馆大部分基本上全部都是在地下，你可以看到的就是那个凸出来的玻璃的金字塔，但是它是世界上鼎鼎有名的建筑。这是非常奇妙的一件事情，它为什么那个金字塔，当然它的设计经过了很多的时间的争论以后，它的这个观念按照他的理想被盖出来了。但是我今天要讲的是，当你去看的时候，他的那个玻璃是完全透明的，他设计出来以后，他要把它怎么建造出来。今天在全世界所有的玻璃的厂商所用的玻璃，你看到的多多少少它都有掺杂一些颜色，当它一有颜色以后，你从很远的地方去看的时候，它就不变成是不透明的。全世界在那个时候盖的时候，只有两家的做玻璃的工厂可以做出来那样子的玻璃，一家是德国的，一家是法国的。但是法国的已经停产了，不做那种玻璃，因为没有人要那个全透明的玻璃。所以贝聿铭就说服了那个法国的厂商，说你不要把这个你们自己国家最重要的一个工程给这个德国人，你重新开这个生产线。所以那个玻璃是法国人这个制造的。当然我们这边有学建筑的， 一个空的架子要盖起来，要承受那个玻璃本身的重量，要承受这个地震、风吹等等的力量，它需要一个很强的结构体去支撑这个玻璃，所以那个结构体通常都是很粗的、粗壮的。当你用这个粗壮的结构体去支撑这个玻璃的时候，你远看的时候，这个东西就变成非常的笨重，而且也阻挡了你的视觉。所以贝聿铭他的事务所就用了一个非常先进的科技，它就是建筑科技，就是你看到以后，那个没有一个主要的梁、主要的结构、粗壮的那些钢铁全部没有，全部是不锈钢的小构件，像蜘蛛网一样蔓延在那个地方。所以你进去的时候，你去看，你看不到大的结构去阻挡你的眼睛，而且那些的每一个的结构的构件，没有一个建筑商可以做。结果他们找的是做帆船的构件的厂商，用不锈钢做的，一个接一个加成一个网状的结构，把这个透明的玻璃支撑出来。到今天你去看，在很远看它是透明的，那个远看的时候你看不到那个结构体，所以它非常的轻。到它的底下你去看的时候，你真是叹为观止。那因为这个是非常高科技的一个创新的技术，所以在它的底下它有一个倒的三角形，特别表现出那个结构体，非常的叹为观止。所以如果你们有机会到法国，一定要去看一看。哎呀，这是非常重要，那跟我们的圣经有什么关系？非常有关系。我说这个整个的圣约的架构，你看起来没有，看不到主干，但是它遍布在圣经的所有的大大小小的地方，都讲到圣约。特别是但以理这一卷书，很我们去看的时候非常的明显，圣约的用语出在但以理里面。所以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神按照其信实和慈爱具体实现圣约计划，直到耶稣基督中保国度终极的成就。这个具体实现圣约计划我们都听得懂，对不对？没问题。但是你再仔细想想，什么是具体实现圣约计划？抓不着边际。所以我们就要开始，所以我们就在进入77个启示之前，我们一定要很清楚的、具体的知道什么是神具体实现圣约计划。它不是一句话而已，这句话如果我们不真实的了解它，但以理书我们到后面就会产生很多不同的解释，甚至你对整本圣经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具体实现圣约计划就好像贝聿铭那个构建一样，遍布在整个圣经之中，它是整个圣经的主轴、主结构。但是这个主结构你去很多的经文里面你又找不到，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用一段时间，事实上我们上周就开始讲这个具体实现圣约计划的这一句话，我们要仔细的去了解它。上周我们讲的是哪一个约，而不是上一次我们讲这个主题的时候讲哪一个约。对啊，我很怕你们说不记得亚伯拉罕之约，因为圣经里面这个主轴最重要的三个约你要搞清楚：亚伯拉罕之约、摩西之约还有新约。这个主轴是怎么的在历史中间展开的，你清楚了以后，你整本圣经就看起来比看连续剧还精彩，因为它是一个一个的展开的发展出来。当你这个主轴不清楚的时候，你看圣经可能就是看了一些故事，很复杂的这个叫做救恩历史，它有一个很复杂的特质， 这段圣经的历史非常复杂的特质，因为它讲到整个以色列民族国家慢慢慢慢的怎么样子成型的，然后那中间又牵涉到的很多的人物在中间。那我们去看的时候很容易落了一种困境，叫做见树不见林。我们看到那些细节，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然后看完了以后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没有这个整体性的这个观念。他讲以色列人如何成为一个国家，然后他同时讲很多个人的救恩，这两个主题交织在一起。保罗在罗马书才把这个问题解开，个人的救恩是如何在基督里面成就的，一直到罗马书十一章的时候，他讲到这个以色列人的救恩的问题。所以你看这个圣经不是那么容易懂，但是因为今天我们有了罗马书，有了新约，我们回头去看旧约的时候，我们就很明白了。所以第一个，救恩历史有一个很复杂的特质，我们需要知道。第二个，救恩历史它有一个很重要的解释的原则，你错了这个原则，你说你是已经解经没有用，因为你没有用这个原则，这个从圣经的本身之中长出来的这个原则去读圣经，那你就错了。这个原则叫做预表。预表，如果你不能用预表去看，你就会很容易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因为预表解经是预表本身，它就是圣经它自己发展的一套的原则，它自己解释它自己的。你不创按照这个原则去解释，就很容易把你自己的事情读在那个里面了，这是最大的问题。我们读旧约的时候，所以你很多的时候旧约就停到旧约，然后我们一直认为旧约还没有实现，在新约的时候还要恢复圣殿，以色列还要那个国家还要这个献祭还要发生等等，这些的错误就是把这个解释的原则忽略了，圣经本身与生俱有本来的原则忽略了。所以我们要今天就要分两个部分来讲。我们是解开这个，那你可能说，我可能离题了，你根本就没有在解释但以理书，怎么跑到外面去？这是必须的，因为我们刚刚念的那一段经文，两次提到摩西的律法。他说第十三节说，这一切的灾祸临到我们是照摩西律法上所写的，我们却没有求耶和华我们的恩典，使我们回头离开罪孽，明白你的真理。因为你没有求神的恩典，第一个造成的结果，两个没有离开罪孽，第二个不明白真理。所以第一个要祷告求神的恩典，第二个离开罪孽，第三个明白你的真理。我们刚刚讲的悔改，脱下旧人穿上新人，这知识是在新人里面更新，都蕴藏在这一节的经文的里面。好，我们今天要做两件事情，要明白摩西之约。上一次我们讲了明白亚伯拉罕之约，今天我们讲明白摩西之约。但是因为摩西之约是一个很广大的议题，很多的学者专家都专门写书写论文去论述摩西之约，所以不管我们怎么讲，我们只是到了那个大海之中，我用那个小瓢羹舀了一瓢，我们尝一尝而已。太多的人写这个论文，你写这些书籍，当你去看的时候，每一个人都从不同的角度，那我怎么用 两个信息，两个主日的信息把它说清楚呢，这是一个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今天要讲的就是我们要把这个两点，第一个，神具体实现圣约计划是发生在救恩历史之中。神具体实现圣约计划是发生在救赎历史之中。那什么是救赎历史呢？因为我们这又是一个名词在这边，每个字都懂，可能确实的意思我们不懂。那我们在周四的时候有讲这个罗马书的时候，特别讲到救恩历史的框架。那到底什么是救恩历史，或者是救赎历史 ？History of salvation 到底是什么？简单的讲，就是神处置和拯救他百姓的历史。神怎么处置他百姓？他犯罪了，管教他，惩罚他，然后悔改，我就把他拯救出来。你想想看，整本旧约是不是都在讲这个？神处置拯救他百姓的一段历史记录在圣经里面。但是我要稍微再讲的跟我们的主题有关一点，就是神在圣约中的应许，在历史中的发展和应验的过程，叫做救赎历史。神在圣约中的应许，在历史中的发展和应验的过程。神先把这个应许给了亚当，女人的后裔，开始他就开始发展他的应许。到了亚伯拉罕以后，他给了亚伯拉罕的应许，接下来他继续的发展应验他这个过程，从旧约一直到新约。救恩历史就是神先跟人立了一个约，有一个应许，然后他在下面的阶段他把它实现出来，发展和应验的过程，叫做救恩的历史。所以我们再复习一下上次的亚伯拉罕之约。上次亚伯拉罕之约重点，谁应许亚伯拉罕哪些事情？100分。好，我很高兴没有忘记。谁应许亚伯拉罕四件事情？土地、后裔、君王和国度。这不能忘记，这太重要了。因为这个应许，神就要在下面的历史之中把它展开，把它应验出来，一直到新约。我们不能忘记这四个。但是我们要记着一个很重要的，我们上次讲的这些应许已经应验了，我们在很多的经文的里面找出来告诉我们，亚伯拉罕的应许在第一阶段已经应验了。但是今天我们要讲一个重点，改革中神学的重点，圣约神学的重点，出自于预本身，他告诉我们的新约旧约的一个重点。亚伯拉罕在旧约中的应验是暂时的，是属地的，是预表性的应验，暂时的 temporary 属地的 earthly 是属地的应验，是一个预表性的应验 typological， 就是说这个应验它是一个模型，它不是真正的本体。所有的真正的应验要到第二个阶段，是我们77:7他要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这个弄对了，第一个我们不会受错误的解经去解，把读进去，比如说圣殿恢复，以色列人跟教会有不同的计划，我们不会去读到这一边。因为属地的暂时的预表性的应验的实现是第一个阶段的实现，这是我们今天要证明的。第一个阶段的实现就是在旧约的从出埃及记开始，亚伯拉罕之约是在 创世纪，从出埃及记开始就立了摩西之约。我们今天讲摩西，然后从出埃及记一直到马拉基书，所以旧约的第二卷书到最后一卷书全是讲摩西之约。那摩西之约我们一定要很清楚，否则我们就会圣经里面那个重要的骨架就读不清楚。就好像你去看贝利林那个建筑，你看完了就走，你根本不清楚它这个背后的结构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要把这个结构浮现出来。但是我们第一点呢，要讲这个历史，从出埃及记到马拉基书这段历史它到底是讲什么。我们都读过旧约圣经，这一段历史的主角是谁？当然主角每次都是神嘛，对不对？神在这边做事，主角是以色列民族站在前线。从出埃及开始都是讲以色列，到最后到马拉基书以色列人还在失败。所以保罗要问一个问题，难道神的话落空了吗？你看到没有，罗马书就在解决旧约里面的问题，到底神这么爱以色列民族，他拣选他们，他们一直失败，那最后怎么办呢？一直到罗马书十一章他解开了这个问题。那以色列民族为什么这些人都失败，只有少数的人得救呢，成功呢？那罗马书也是在解决的问题，个人的救恩，以色列民族的救恩。好，我们呢回到这个旧约这一段历史，这一段历史我们要去看它的时候，我个人是把它分成五个大的事件，你必须要从这个五个大的事件之中去看神的作为。第一个事件就是出埃及过红海，很明显的颁布了，先出埃及过红海，然后颁布律法，对不对？所以出埃及过红海第一个大事件。第二个，漂流旷野，在那边绕了40年，那当然是一个很大的事件。最后他们进入迦南，征服了迦南地，第三个大的事件。从征服迦南以后他们好像衰落了，然后到大卫跟所罗门建立王朝又到了一个高潮，一个大的事件，第四个事件，大卫所罗门王的这个王朝，第四个事件。所罗门大卫王朝是最高点，然后又开始往下落，然后被掳，然后神让他们归回，这是第五个事件，被掳归回。所以第一个出埃及过红海，第二个漂流旷野，第三个征服迦南，第四个大卫所罗门王朝，大卫所罗门王朝，第五个被掳归回。所以整本旧约你可以看这五个大的事件在这边展开，在这个整个的历史中展开，中间的骨感是摩西之约去惩罚他们，祝福他们，他们悔改认罪，又是亚伯拉罕之约的应许。所以你看到这两个约在这个背后展开的这个骨架。所以在这个上面，这个五个事件上面，出埃及记、过红海、漂流旷野四十年、征服迦南地，你看到一件事情，亚伯拉罕之约什么东西实现了？他的人口增多了。出埃及记的时候男丁有60万人，到了然后40年的旷野，出埃及的那一批不幸的全死光了，只有摩西、加勒和约书亚重新一代生出来可以打仗的，也是60多万人到了迦南地。当然可以打仗的有60万人的话，加上妇女跟小孩子，一般估算有200万人。所以亚伯拉罕一个人生出了 他的后裔如海边的沙，天上的星。虽然他们在旷野里面一直违背神，神还是带领他们征服了迦南。后裔土地的实现，我们前面有讲过，在这个出埃及过红海漂流旷野40年，征服迦南地完全应验了。然后君王国度的实现，当然我们知道后来的历史，大卫所罗门王把所有的仇敌都歼灭了，然后神给他们的那一块地应许地也实现了，在撒母耳记历代志上，这我们可以看得到非常容易明白的这个历史，这是第二个部分。但是他们后来又失败了，所罗门王失败，整个以色列神惩处他们，把它分成南北两国，南北两国的这些北国基本上没一个好王，整个都灭亡了，被亚述灭亡。南国犹大国有一些好的出来，但基本上大部分还是没有办法达到神律法的标准。他们的顺服，神没有要求他们这个完完全全的顺服，是在预表的性质上他们可以达到某种程度的顺服就可以了，但是他们没有办法做到，外面的都没办法做到，所以神就让他们被掳。被掳之后，就像我们但以理的背景就在这边，但以理看到了摩西之约，看到了亚伯拉罕之约，他知道重点是要悔改，是神的慈爱，神的信实。既然神按照他的信实审判处置了以色列人的罪，只要他悔改，他神就会把他带领回来。所以但以理的祷告归回了这一段的历史。但是如果我们再看往后看，看到马拉基书的时候，你发现以色列人归回重建又失败了。马拉基书圣经最后一卷书说，你们当纪念我仆人摩西的律法，又出来了，就是我在何烈山为以色列众人吩咐他们的律例典章。看那耶和华大而魁可畏之日未到之前，我必差遣先知以利亚到你们那里去，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女儿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咒诅这地。叫他们不要忘记律法，因为有400年的时间神离开以色列了，没有先知了，他就说在这400年中间，你们不要忘记我的律法，不要忘记神的话，不要忘记读圣经。他要先差遣先知以利亚，谁是先知以利亚？施洗约翰，对不对？对。换句话，他是讲说，施洗约翰所带来的是一个整个新的时代的先驱者。换句话说，他已经预言新约的到来了。这是旧约最后一卷书，翻开新约的第一卷书。亚伯拉罕的后裔，大卫的子孙，耶稣基督的家，整个新约继续的进到了一个新的阶段。这就是圣经整个的救恩的历史，他施行摩西之约的历史。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五个大的事件，讲到神实现他圣约的计划。他一方面按照他跟以色列人所立的约，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按照亚伯拉罕按照摩西之约的内容去惩处以色列人所犯的罪，第一个。第二方面，神他信实慈爱的具体的实现亚伯拉罕的应许，一次又一次的赦免他们的罪，只要他们悔改。如果你旧约看不到这个，你旧约中的福音你就看不到。你看到旧约都是神怎么这么凶，这旧约都是律法，但是整个的圣经展开，它是摩西之约跟亚伯拉罕之约 交织在一起，摩西之约的成熟，亚伯拉罕之约的祝福，福音就在这中间展现出来。所以但以理的祷告说，神是守约施慈爱的，从来不会背弃他的约，只要我们悔改认罪。这是我们看到的一个救赎历史的展开的五个大的事件，告诉我们这两个约在中间发展开来，神具体的实现他的圣约的计划。第二个我们要来看到的是这一段的计划的展开，神具体实现时圣约计划的属灵的意义。如果我们只看到这个历史啊，神很信实展开了他的计划，但是我们没有看到他中间属灵的意识的话，我们还是不明白。就是你到法国去看贝聿铭盖的那个金字塔，你看来看去你看不出个道理来，因为你没有看到他背后的意识，他为什么要这样做。你今天像我们这些这种不入流的建筑师，我一定是搞一个普通的很重的结构玻璃加上去，结果一看就好像一个黑盒子放在那个地方，不入流的建筑师，最高干的建筑师，他这个中间他非常，他看到那个，我们读圣经也是这样，我们不能模模糊的去读，要读到他属灵的意思，但是我们不能把自己的意思读进去。所以我们要找到一个原则，因为神在这个历史中间做事，他不仅在拯救以色列的百姓，他同时他在启示，他在末世里面，在基督里面的作为。达格勒斯穆很清楚，但是达格勒斯穆没有把它解出来。那今天刚好这个时间我们把它解出来，就是说这个神在救恩的这一段，在旧约的这一段救恩的历史的里面，他的确在拯救以色列人，但是里面的属灵的意义是在讲到新约末世的时候，神在基督里面的作为，这是我们要看到的。如果我们看不到这个，错误的解经就会把我们带偏了。当我们去读七十七个七的启示的时候，很简单的，我们就会读错。那这个解释的原则，告诉我们这五大的项目，这个事件。出埃及不仅仅是以色列人，他告诉我们，他把以色列人从埃及救出来，表示神在基督里面把我们从一个罪恶的，要在神审判灭亡下的权势之下拯救出来。这是出埃及，埃及的属灵的意义，把我们从属于罪肉体死亡的世代之中拯救出来，把我们带到一个新的世代之中，就是耶稣基督的里面。所以很多的学者看到了出埃这新约的里面叫做新的出埃及 The New Exodus， 整个的出埃及的事件预表了新约的神在基督里面的作为。过红海漂流旷野，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把以色列人过红海漂流旷野比喻成我们基督徒的受洗跟这个在成圣的路上的经历。所以他这个是新约的作者就用这个原则来解释旧约的事件。所以过红海和漂流旷野，我们去读漂流旷野这一段的时候，我们必须是用这种的眼光回看神在基督里面如何在我们身上的工作。如果神把以色列的百姓带到旷野中去彰显他们里面的罪，他们祷告神就赦免他们继续往前走。今天神做同样的事，我们在今生的旷野 神要不断地显露我们里面的罪，让我们能悔改，然后他再带我们往前走，征服迦南。以色列人征服迦南，神说不是因为他们是义的，而是按照亚伯拉罕的应许，把这个地，把仇敌交在他们的手上，带领他们去打。以色列人从来没有自己就去打仇敌，都是那个神在前面带领他们。今天同样的，我们要真实的磨成耶稣的形象和样式，那个谦卑柔软的生命，我们的每一天都是征服迦南。因为仇敌不是外面，仇敌是我们里面，我们的骄傲，我们的这数不清楚了。你那个写一个清单，你自己可以列一个清单，这都是我们的仇敌。神要我们胜过的，征服迦南。大卫、所罗门所建立的王朝，那个王朝是一个暂时性的，是一个第一个阶段的应验。其实在亚伯拉罕，在神跟大卫的应许里面，老早就应许了。大卫说，将来你的后裔有一个永远的国度。当然大卫可能以为是所罗门嘛，因为所罗门的确那个时候建圣殿等等。但是我们看圣经知道，这个最后大卫和所罗门王朝的建立是预表耶稣和他的中保国度的来到。那换到第五点，以色列人的归回和重建。那很简单，他归回重建了以后，君王没有出现，圣殿也没有以前的荣耀，所以归回重建基本上就非常接近新约了。所以归回重建是在预表耶稣基督把我们所有的人从外邦列国，就好像从巴比伦拯救出来，被建造成为天上的圣殿，叫归回重建的信息。这是我们需要看到的。那为什么我们要这样子解释这个圣经呢？我们刚刚讲的是一个预表的原则啊，我解释一下这个预表的原则。这个字的本身 typos 啊，英文可以被人介绍 typos， 那打字机，以前的打字机，这样一按一个键，啪就打在纸上。那个一个很重的东西击打一个比较软的东西，譬如说我用一个锤子打这个桌子，打完以后这个桌子上会有一个印记，我从这个印记可以看到说，哦，这个锤子的形状是什么。那这个印记，这个记号，这个凹下去的东西，就是旧约所有的预表。这个真正的东西击打这个东西呢，这个实体呢是基督，也就是预表的观念。所以在旧约的人物、事件、物品都用来描述末世的时候基督的工作，这叫做预表。这是新约的作者用来解释的旧约的方式。保罗在什么地方有讲预表？罗马书什么地方？5:14，亚当是那后来之人的预象，那个希腊文就是 typos。哥林多前书10，保罗把以色列人过红海漂流旷野的经历看作是今天基督徒受洗成圣的经历的中文翻成见解，原文就是这个 typos， 就是预表。所以我们可以把整个旧约的这些事件看作是基督徒的这个成圣的经历。那到了希伯来书更多的东西了，希伯来书把迦南地的安息看为是暂时的，还有一个最终的安息。 然后把地上的大祭司，旧约的大祭司，是预表基督是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是麦基洗德的大祭司，说那个地上的帐幕是天上的帐幕的预表。那保罗在哥罗西说，这些旧约的礼仪、饮食、律法、节日，那些是后世的影儿，那形体却是基督。那个影儿就是它像一个，我把这个东西立起来，它像一个影子，我从这个影子可以知道这个实体是什么。旧约的那所有的一切都是影子，它不是实体。所以如果旧约的这些所有的这些神事物都是影儿，是暂时的，是预表性的，是属地的应验，那么整个的以色列国它就是一个暂时的、属地的、预表性的。这是圣约神学里面最重要的一个解经的原则。这第一个阶段已经完全应验，它不会再重复，圣殿不会再干，献祭不会再发生了，因为那是一个影儿，那不是实体。实体都是基督，神在基督里面在末世的工作，为了要解释他的。以色列的神治政体不会再出现了，律法、礼仪律法跟民事律法，把这个国家由神直接透过律法来管理的那种的以色列的国度不会出现了。今天的以色列的复国就是一个地上的政权，也是神的祝福，也是通往最后以色列全家要得救的一个过程，我们不否认这一点，但它绝对不是旧约的归回重建的以色列的复国的实现。这个是今天在教会里面最大的错误的解释，叫做锡安主义。事实上你去在打英文的那个 YouTube 里面去找 Christian Zionism， 太多的人在讲了，只是华人教会对这个不要听，因为一讲了这以后，他们整个的神学的体系就瓦解了，整个解经的体系就瓦解了。如果你们可以去查 Christian Zionism， 它不但是神学家有在讲，美国的，美国研究政治的，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的教授都在讲 Christian Zionism， 是今天以巴战争的根源，错误的神学造成的今天的，中间牵扯了很多的政治的因素跟错误的神学结合起来的一个结果。因为我们把预表的解释忽略了、放弃了、反对了，我们就把这些所有的神的作为给抹杀掉，也就把耶稣基督在末世的他已经成就的工作、他正要做的工作给抹杀掉了。但是使徒那些作者不一样，他说这个实体是以基督为元首的新造族类，这个实体，这个实体是基督和他的宗保的国度，在今天就是他的教会，真实的耶稣基督的宗保国度应验在为原始以基督为元首的新造族类。而彼得说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彼得后书二章九节，出埃及记十九章用完完全全同样的字眼，摩西之约要成就的，在地上没有办法成就，这个拣选的族类、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一直到耶稣基督来， 所以今天我们坐在这边，我们都是被神拣选的族类，新造的族类，有一个新造的生命，活在这个新的世代之中。那我们要活出来这个新的世代的样式，这就是整个罗马书最后讲的，你为什么还活在那个旧的里面，按照你那些旧的情绪去做人处事呢？你不是已经是一个新的世代的人，你已经跟耶稣基督同受洗同死了吗？同复活了吗？所以你活出来要有新生的样式。让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在这岁末的最后一天，让我们来思想你的话，认识你在旧约的救恩历史之中如何的按照你的信实和你的慈爱具体的实现了你圣约的计划，而这一切乃是要教导我们，告诉我们这实体乃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为元首的新造的族类，我们都是被拣选的族类，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属神的子民。求你赐能力给我们，让我们活出这样子的实际，因为耶稣基督的工作已经做成了，圣灵也住在我们里面了，你的话也赐给我们了，关于你话的正确的解释你也赐给了你的教会。求你继续的在新的年度里面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祝福我们。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